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号茶房，我是宁夏路黄聪宁。
大家好，我是路谢佳路。
哎，今天我们 Q&A， 我们有邀请到打手高手，
反正厉害的，厉害的。
高手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回答我们听友的问题
哈。对对对，
先把专家介绍出来，正向教养专家罗宝宏老师。
老师好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我是罗宝宏。
哇塞，听你的声音
真的就是
怎么了？
整个都会暖心起来了。
再怎么样想要发脾气都发不出来了。
是哈、哦，我是不是应该要走这个路线？
你会
大家宁夏路的朋友们。今天
我其实我没办法每天这样讲话。
宝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些 Q&A， 我们也都知道他是正向专家。
我是马偕医院小儿科主治医师黄聪宁。大家好。
我在旁边笑到抽搐。
呀，宝宏老师我们大家都认识了、那最近有开一个线上课。
是什么样的课程？
是52周、安定教养实践。因为我在大概3年前就写了罗宝宏的安定教养学这本书。
对，
那这本书推出了之后，我也把里面的理念落实在讲座里面、工作坊里面，我发现效果真的很好。但是因为有一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不是住在台湾的，而且就算住在台湾，有些人也不方便来参加工作坊、所以那个时候就跟亲子天下有一个灵感，就是把这一套很完整的方法透过52周一年的时间呢、帮助家长学习利用这个时间能够打好让内心安定的基础。那刚好啊、推出差不多一年了嘛。我们有一个群组，也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是落实了52周。那他们最后的心得真的就是说、觉得实践完这52周获益最大的未必是孩子，其实是自己，因为内心真的安稳了很多。然后内心安稳了之后啊，做教养看待孩子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啊。
所以52周就是每个礼拜一堂课的概念嘛。
对对，每个礼拜一堂、然后在里面有一些方向，就是理论、然后也有一些实践，就是方法，让我们可以每周落实，从零开始把基础打好。
如果是我跟露露的话、就是第一周然后上5堂，然后之后空了10周，然后第11周的时候，又再上5堂。
其实确实也有些人是这样，
3天打鱼2天晒网，
也不是，就中间太忙了，
这样太忙，
反正最后是拼老命把它上完这样。
所以这是要有恒心的，那持之以恒确实能够看到效果。也有些人就是像聪宁你刚说的，就是上了几周之后然后就停下来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哎，教养又出现问题了，
然后又回来上一下、
又再回来上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线上课的好处因为每个人实际上生活现场状况不大一样嘛、但线上课就是可以帮助大家用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是
来上课这样子。
就是那个 NBA 的 slogan Anytime Anywhere、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你都可以，
哎呦哎呦，
想到了就可以听。
老师有在追 NBA 哦、下次我们来聊一下篮球哦、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
这个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4月8号、老师你前几天的地震感觉如何？
哦，
4月3号地震。
那天我早上啊7点58分嘛，我刚好送完孩子去上学，然后开车在路上，我就突然间收到那个手机的警报。
你有收到？我们都没收到。
你们没收到吗？
社会边缘人啊，
都没收到。
哎呀，
国家觉得没有我们没差、啊。
记得有一次叫什么飞弹呢、啊？
哦，对，飞弹我有收到，
毛起来打，收到大家今天是要打仗，这次完全没收到。
这次我收到，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又是假的、结果不到3秒钟我就感觉到我的车开在马路上了、我就发现我的车真的在摇，而且摇得很厉害、
你还是先收到才摇
对对，然后我就停在旁边，我就看到旁边很多人就开始尖叫、哇，很恐怖、当下真的很恐怖，因为看到两边的那个大楼啊都在隆隆隆隆，
哎呦哎呦、
在摇，真的很恐怖。
那个叫什么？路灯，还有那个
电杆啊，什么
号
志灯杆啊，都在摇。
对对、真的是在摇。那后来就结束了之后，就马上打电话回家。
对，
那家人就一接电话，声音是非常的惊恐的。
老师，你家住在几楼啊？
掉下来碎掉。我是住透天的。 对，连透天的东西都掉下来。
哇，那真的是、嗯、
也不是那种高楼，就是说住在十几楼那种。
你们呢？你们住几楼？
因为我家五楼，所以没有东西掉下来。嗯、但我们这一栋住在十九跟二十几楼的，我们有认识的朋友，那个灯都直接下来了，所以他们都在垃圾场看到他们的灯了。
哎呦，我们以前是住在十楼嘛，但现在是住在四楼这样子、嗯。我们家小孩就说：“哦，还好我们现在不住在十楼，要不然我一定会吓死。”
十楼真的很慌，
真的。对，嗯。老师，刚好我们今天就有听友有在讲到那个地震啊，我觉得如果从正向教养的态度，或许可以帮得上忙。因为这位听友叫做Lana Lee L A N A， 他是说那天地震的时候，他们家是两个小孩在家，然后是真的被吓到。即便他们是在台北， yeah. 也不是在花莲，可是家里东西也没有坏掉。
是，
但就算是这样的状况，他们现在呢，孩子还是处于一个蛮惊吓的状态。甚至只要一有余震，因为这次地震很特别，余震超级多，而且后来几次余震都还蛮有感的。然后尤其是在地震发生之后这两三天的时间，一到傍晚孩子居然就要开始大哭，会崩溃这样子、
oh, yeah,
然后一点点的余震、yeah. 只要让他们一感觉到孩子就大哭，然后他们现在小孩是七岁跟四岁，
对，
那哭到一个爸妈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应付，而且没有想到即便是这样的状况，就我说他们在台北家里没有东西坏掉这样子，他们孩子会怕到这种程度，不知道怎么办。
对，嗯，这个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大人都要学安定教养学的原因、哦、因为绝大部分的大人遇到事件有情绪的时候，普遍都不懂得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释放这个情绪、嗯、让自己的内心的负能量能够流动出来。
大人自己都处理不了自己的情绪。
对对 对,、哦、对，就像我之前就是我的家人在医院、嗯、然后就是当家人自己的家属的时候就流眼泪了。那个时候护士也是说啊，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也是用压抑的方式。对对，那可想而知的就是，如果连医疗机构都是这样子，那如果大人都是这样子，那小孩他们在遇到地震这么庞大的事件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惊恐、那种害怕、心里面这种负能量，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哎，宝红老师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真的难免啊，我刚刚讲的是护理人员嘛，那真的难免，因为。不哭不哭不哭跟啊不哭啊不哭抱抱不哭好像不太一样嘛齁，就是是不是真的不能讲不要哭呢？还是说
口气的
这只是一个语助词而已？
我觉得其实在当下很简单，如果那个人、嗯、那个家属啊，因为想念自己的亲人哭，就说我很了解你，
是
没有关系，你可以哭。
yeah, yeah, yeah.
就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哦、他之前有来高雄、上过我的安定教养工作坊、那后来因为他很喜欢这个方法，所以他就成为了我们的支持伙伴，就是团队里面的其中一员、那他学了一阵子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医院，有时候要替小朋友打针的时候，诶，他的应对方式就不一样了。以前呢，他看到小朋友要打针，他也是说不哭不哭没关系，好，然后大家勇敢，很快就好了，没事。嗯，但是这后来他学了之后，有一天孩子又在哭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要打针，突然间呢他就有感而发的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害怕的，嗯，没有关系，我可以等你。然后等他等了一下之后，诶，这个小朋友感觉到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害怕被理解了，他就真的缓和下来了。然后缓和下来之后，那医生就跟说很棒哦，你有没有发现你进步了，来很快，然后就打完针了。那他从大概三个月前开始这样子，他觉得成功率比以前大很多，而且小朋友也因为这样被理解，自己的情绪有被点出来，所以帮助他释放情绪。那针对刚才夏家璐讲到的 Lara 对不对？还是
Lana？
对，
我好少被连名带姓再跟自己讲夏
家，大家都叫露露。
那针对刚才的那位 Lana， 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大人最重要的就是先透过安定教养学，学会了自己怎么样的有效、正确调节自己的情绪，帮助自己情绪释放。那我们大人会了，我们就自然能够在那个时候帮助孩子去释放情绪了。那释放情绪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觉察自己内心的情绪，然后用语言去命名当下的情绪。因为当大脑皮层的前额叶、有被命名那个情绪的时候，它就有办法去调节这个情绪，这个情绪就会从身体释放出来。
所以是爸爸妈妈先告诉自己说，地震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怕这样子。
我也害怕、啊、
这是对，这是一个方法啦、嗯、就是同、嗯、先同理，就是表达说我跟你有共情共感、嗯嗯、不过我觉得、第一步当然就是宝宏老师讲的，因为我们常常口头禅就是这有什么好怕，不要怕啦，这个地球能量正常释放，
正常
释放最厉害已经过去了、啊、后面都晓得啊、嗯、就是好像这些事情其实也都没有错、嗯、可是就是对孩子来讲，你等于是叫他这个感觉是不好的，这个感觉是错的、嗯、这个感觉你就算你嘴巴说好啦好啦我会保护你，但其实你的语气上面感觉也不是那么的有安全感，
对，就你不耐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对 对, 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宝宏老师刚刚提醒的是，第一个是先让他的这个情绪能够可以讲出来，就说 OK 我知道你很害怕，或是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最害怕什么，嗯，你是怕房子垮掉吗、嗯、还是就这个怕你最喜欢的玩具就是摔坏了、嗯哦、那如果真的房子真的垮掉，你觉得要怎么办、嗯、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准备地震包啊、嗯、或什么，就是也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假设性的对话当中，你的孩子会就像刚刚宝宏讲的，把他的这个害怕感觉命名，有时候命名不见得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是一个事件、嗯、就是我最害怕是一个事件，我害怕是一个动词，那这样的一个沟通上面，慢慢的说老实话你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嗯、但孩子就可以能够至少厘清自己害怕的那个脉络。
可是孩子不会越讲越怕吗？像我们家有一个啊，他就会每次要讲到他害怕的事情啊、嗯、他就会说你不要再讲，你不要再讲了，就是你再讲下去我会睡不着觉之类的、哦、你越讲出来，或你想引导他，想要知道他到底怕什么、嗯，他就会越去想象那个画面，他就越出不来、哦、他就觉得他越害怕，他晚上会睡不着这样。
这个部分我可以补充一下吗？嗯，对，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 Lana 他的个案，两个孩子自从那一次地震之后，只要有余震就会很惊恐，嗯，对不对？嗯，那这个就是代表在那个事件里面，他当下受到很大的惊吓，嗯，而心里面的这个负能量是一直被压着没有出来的，嗯。所以当重复的事件出现的时候，他那个没有被释放的情绪又会连同这一次的惊吓一起在爆炸。嗯，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帮助这个孩子啊，我们要找一个、啊、在灯光美气氛佳的时候跟他回顾那一个让他心里面受到创伤的一个事件。嗯，在灯光美气氛佳，在一个他感觉到氛围是安全的情况下，大人开始重提这件事情，然后有两件事情要非常注意。嗯，在叙述这件事情，等到孩子开始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就像聪玲说的，我们要点出他的情绪，而第二，更重要的是哦，更重要的哦，就是大人在那个当下要真的能如实的同理这个孩子的感受。那同理这个那两个字其实是不容易的。理是很简单，叫做理解对方，嗯，但是同啊是感同身受，嗯，对，那感同身受的作用是我们右脑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感染的，换句话说，当如果孩子说出他那个时候的情境以及他感到的害怕，看到东西在摇，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很慌，嗯，如果在对面的那个大人是能够用他的心去感同身受，去感觉那个孩子的情绪，去同理他的话，这个能量的流动才会出现，而不是用一个超理智的方式，哦，我知道你那个时候很害怕，是我了解。所以很多人都说为什么他去同理孩子没有作用，原因是因为在当下那个大人没有打开自己的心，如实的去感同身受孩子内心里面的害怕。那刚才我们讲到地震了，如果产生极大的情绪，造就后来在余震还会这样，应该是在杏仁核在那个地震，第一次地震的当下启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出来，嗯，所以他的内心的那个能量他也说不出来，嗯，在当下他只感到庞大的情绪，透过我们刚才说的做法，点出情绪，感同身受，同理孩子，同时后来我们在延展，刚刚王医师讲的非常重要的就是用比较理性的态度来说出他可以如何面对，下次遇到了怎么办，你害怕的是什么，如果害怕可以做些什么，这个就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帮助孩子把内心的负能量带出来，并且达到一个疗愈能力，嗯，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现今社会的大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同理的同， 感同身受吧。
就我觉得露露讲的那个状况啊，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尤其你的孩子也比较大了，他如果还没有准备好，你一直逼他 也不是什么好主意了。
哎哎，对对
对，
对，
比如说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你不要说这个。
对啊，
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讲呢？就是
你就给他抱抱就好了。比如说你一讲到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不要讲，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你就是好，那我给你抱一抱。
但问题是，你们刚才不是讲说我要把那个感觉要把它命名吗？那个情绪我要命名吗？那我不聊我怎么命名？
说老实话，你也不用期待拉娜今天跟孩子一个对话之后，他的七岁跟四岁小孩从此以后就不怕地震了嘛。
嗯，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不希望他这个恐惧被无限的放大。
嗯嗯嗯嗯，
所以他现在四岁跟七岁，其实这个年纪的小孩本来就是怕什么大声音啊、大地震啊，这个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而且他人生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地震嘛。
嗯，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把他的这个地震的这种恐惧感加上爸爸妈妈的一些不同理跟这种恐吓，然后让他的那个恐惧感一直无限上纲，那最后他就会怕一辈子嘛。
嗯，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一个比较顺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大脑的脉络跟思维去同理跟陪伴跟倾听的话，至少他的恐惧是有盖上天花板的。也许他还是会害怕，但那个天花板盖着之后，他
就最多就到这里。
对啊，经过几次地震之后，他发现，哎呦，其实好像每一次都大概最严重就是小时候那次，之后都还好。假设他慢慢的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那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只是在预防，
对
他最后那个无限上纲的恐惧，就跟打针一样啊。
对对，
打针你小时候就是我是恐吓他说不乖，医生就要给你打针哦。然后每次打针的时候就是什么不要哭啊，不要哭啊。好，那然后就有什么好哭的，大男生。那其实这个恐惧感是会一直隐藏在他心里面无限的放大，到他长大以后可能有些人都连看牙齿都不看啊，或然后就医都不敢看医生啊。就是你会觉得一个成年人的为什么就是
怕成这样，
怕成这样，那其实很多是源自于小时候的这个情感
一直没处理，
一直没有被处理嘛。
嗯，
但是我们只是预防这件事的发生，那在一个好的沟通下，他可以随着大脑的成长慢慢慢慢理解心中这个恐惧是合理的，是自然的，是正常的，而且他是可以被自我疗愈的，因为爸爸妈妈曾经有一个好的示范的这个疗愈的过程，他可以慢慢自我疗愈。
不过我好奇哦，因为地震这个啊是突如其来的，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像你刚刚讲打针啊或看牙什么之类，是我可以先我知道我哪一天要去打针，我知道我什么时候要看牙。地震突然就来了，你除非是真的你长期都处在那样，例如说我一个朋友他住在花莲嘛，我当天晚一点我就问他，因为其实已经傍晚了，我就赖又问他，因为他又是做餐厅的，问他说你那边还好吗？啊，他讲起来就是好像很自然的，你知道吗？他说哦，到现在都还在咬呢，就头有点晕啊，其实也还好，就有一种那种花莲人面对地震的态度跟台北人的不一样那种。你除非是一直在那个环境里头，要不然很难有那种经验。我说在地震这件事情上，这个感觉好难盖那个天花板的，因为它是突如其来就来的东西。
可是你如果住在台湾，基本上你
还是会常常碰到就对了。
对啊对啊，花莲人真的
对，我朋友说哦，摇了一天呢这样子。
对，但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当他没有真正遇到灾害的了。
对，
但如果说真的有灾害性的发生，那个 PTSD 那是另当别论。
那是另外一个状况。
我们今天讲只是说真，我不认为这件事情，你看我们也是台北人啊。
对，
我也是摇了几次之后你就开始觉得哦，你大概也聊了几次地震包这件事，对不对？
我真的在准备，
然后你大概也知道说啊，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对对对对，
然后看看往上看，然后看看如果上面没有东西会掉下来，你就知道第一 你安全。啊，如果你很害怕，那你就躲到桌子底下，这第二个步骤嘛。然后之后你就听天由命了，你也不用想说这个事会发生什么，因为你现在也没什么可以做了。然后就假设没事就没事了。但是那个这整个论述其实是很多次很多次的地震之后，大家聊天聊聊聊聊聊聊，聊到后来你在心中复习了好几遍。然后最后有的这种淡定感。
哎，你要提醒我，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帮助。像我们家最近就真的在准备地震包，就是防灾包。
是啊是啊，
然后我就在网络下皮或什么之类去买一些家里头没有的东西。
对，
哦，例如说什么，反正就是防灾毯啦，就是那种很薄的毯子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 就可以跟孩子讨论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边预备，然后孩子你的那一包里头你放什么，放一些瓶装水啊，放一些什么东西 啊，就是其实预备的过程其实也是帮孩子在为这件事情做一个心理建设，这样是好的嘛。
对啊，
对，
带着孩子一起做，
而且那个情绪就是你在准备地震包的时候你是那种优雅自信，然后是不是这种慌慌张张的，
嗯嗯，
我觉得那个情绪带出来是很重要，
嗯，
好，比如说你也不要小看小孩，有时候他真的会说我们家这样子就房子就垮了，我没地方住了，然后，
嗯嗯，
那其实你也可以说你知道有个东西叫地震险吗，
嗯，
那不然我们一起去帮房子保个险，这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成人的话题，但其实对孩子来讲说哦原来有个解方哦，
嗯
哦，我们不会没有就是没地方住只是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有地震险我们就可以，
嗯，
至少可以拿到一些钱可以住房子住好几
年，那也是帮他恐惧遮盖天花板，
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
欸，对了嘉璐啊，
嗯，
刚才你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我有点好奇，就是是不是我们会遇到有时候当我们想要跟孩子就是讲一些事情但是孩子是不愿意说出来的，
对，有的时候是这样啊，
有的时候是我们家有的时候是你已经开了一个头了，我感觉你好像要说，
嗯，
我就顺着你的话说，然后你又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就觉得我先到你怎么办那种感觉，
嗯，是不要再讲了我好害怕，还是麦克共啦麦克共啦不要再讲了烦死了，
因为青少年嘛，
哦，分不来出来就是
听起来
表情都很像，
对，你再讲我就睡不着啦这样子，
那个确实是需要一些时间，
嗯，
因为我觉得刚才聪明讲了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关于一个大脑的发展。
嗯，
我在读那个 Dr. Daniel Siegel 啊，
嗯，
丹尼尔·西格，就是一个美国的脑部权威，
跟我同宗嘛，嘿，对，
丹尼
对对对，他有讲到的，就是人类的脑袋有分左脑跟右脑，那左脑是逻辑思考，它的能量是线形的，
嗯，
就是 linear 的。那但是右脑呢，感性的思考，它是扩散有感染力的。那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习惯跟父母的一个应对互动模式都是逻辑来逻辑去的，在现行的思考之下他们两个人彼此都比较没有办法能够去感同身受到对方，
嗯，
但是如果说彼此，啊，除了这个线性的逻辑对错思考之外还有着一个就是感性的连结，
嗯，
互相感染的时间的话，那这样的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应对模式让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会帮助他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会比较愿意跟大人说，
嗯，
因为呢他会感觉到他说出来不是会被讲道理，
嗯，
而是会被同理的，
嗯，
这点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注意一下，
yeah.
啊，我觉得老师讲这个真的也我很想 echo， 就是我自己就是那个一直都是要讲逻辑思维的那种嘛，
嗯，
就是硬这样子，
嗯，
什么事情都是要找一个解决的方法，
嗯，
那种
加入说话的方式就让我猜到七八成
我们家偏偏有一个小孩呢比较高敏特质，他就是在情感上很需要支持的，可是偏偏呢我是低敏人，我到后来因为我们家的孩子稍微大一点了，那个已经国中生了，我到后来我其实也跟他讲很白，我就跟他说这真的是我要跟你道歉，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
嗯，
所以呢，
嗯，
你有需要你要直接告诉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在他们身上我就学习到，我开始学习到什么，有时候我们家小孩就是你就抱抱我就好了嘛，他虽然很生气，他觉得为什么我就 get 不到，
嗯，
我只要一个抱抱我就可以解决了，可他妈就是 get 不到这样子，
嗯嗯，
可是自从小孩很白明告诉我之后，
就是，
哦这样可以是不是，
对可以，
对，
妈妈 get 不到的时候通常会做什么
啊，我就会跟他聊啊，
讲道理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讲道理啊，没错，
我
这样想
的，
我
就是目标导向的啊，对，然后但我
就
get 不到，
这个就是习惯左脑的，
对,
对，
但因为我们家孩子后来我就摆明跟他讲，他也就摆明跟我讲，你就抱我一下不行吗，我就觉得哇原来这样可以解决，
嗯，
我现在就会学习，这是我刻意习得的，
嗯，
就是我提醒我自己抱一下就可以，抱一下就可以，然后强逼着我自己就是改变我原来做事或是解决事情的模式，
嗯，
然后想到我先抱他一下就好，
哎，嗯嗯嗯，
我觉得就会缓和很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也是解决事情的方法之一这样子，嗯
嗯，
对，先去理解他们情绪先接住，
那个嘉璐也很适合52周安定教养实践的，
我需要上课我需要上课我需要上课并且我需要练习，
对，我们换下一个题目是洪如冰，我觉得这个也是宝宏老师应该常听到，就是现代的家长要如何克服妈妈对外在眼光的教养压力，
嗯
啊，他说小孩在外面的行为啊就会让自己觉得我是不是没有教好，嗯哦，然后比如说他在整间就是没有办法好好做然后跑来跑去啊，可是他自己心里没有觉得说 看诊等那么久，三五岁的小孩，
这样已经很好了，已经做很久了，
还好。对，就是说他自己可能对孩子的接纳度是高的，可是他又很担心别人对孩子的接纳度没有像他那么高，然后会有一些我不是好妈妈，我没有教好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哎、我想到有一个艺人呐、他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社群上会泼他小孩躺在地上吗？欧阳靖嘛。然后后来就有其他的艺人就是去 comment 他，觉得这样子小孩其实是在教养上面，他觉得是需要调整的。
对别人的教养态度指指点点，真是太奇怪了。
就很多这一种压力这样。
对，
那先回应聪宁刚才问的，其实、这位妈妈她。如果是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那通常他是对自己 他或许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其实他对自己的接纳度是不高的、他常常会觉得自己做错，或许常常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而当别人讲他的时候，他就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那通常来讲这是一个对自我接纳度不够、自我价值也不足的一个大人、那这样的一个大人往往啊在教养的时候会走偏，要么就是过度的严厉，要么就是过度的放纵。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看到有一个孩子赖在地上，他也觉得很好，让他会没有办法用一个更中立的方式来看待孩子的教养。那要改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样，我们要让内心先安定下来，先去检视自己啊，当别人讲我的时候我是会怎么样，我会害怕吗？我会害怕自己犯错吗？那如果害怕自己犯错，那自己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个性？就我从小到大人家讲我，我就会脸红，然后后来我就会变得越来越生气。那这个就是他内心里面有着的一个所谓的冰山。要去找到这个疗愈的方式去转化，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就是这个妈妈自己本身要开始去学习用正向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做到的事情。或许这个妈妈在成长过程里面、很少人会称赞过她，肯定过她做的每件事，或许她的大人从小到大都觉得你做的好是应该的，你就是做不好我才会告诉你你应该哪里改进。所以在成长过程她习惯的就是不给自己任何正向资源，但是当有人说她不足的时候，她就把它无限放大。这个是孩子成长的模式没错，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学会是非对错。但是如果已经成为大人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找个机会重新检视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些各种惯性。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自我价值低落，我们自己的接纳度不够，我们很难养成一个自我价值高接纳度高的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又要回到安定教养学的核心，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内心安稳下来，
就跟自己的情绪要做朋友，或者是跟自己的情绪要把它从这个深藏的箱子里面拉出来，然后看一看在这个冰山底下有哪一些。养儿育女就是这样子，这个冰山底下的东西在你养儿育女过程当中它就会像潘多拉盒子整个拉出来。
对，你知道吗聪宁，其实我在过去这几年办了很多场工作坊，有很多很多家长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人家讲他就很不高兴，然后但是不高兴完对方之后又会担心自己，然后如果觉得自己做错又会自责，那习惯自责的大人很容易会变成容易指责孩子的大人、因为这个负能量很容易就会宣泄出去，都是你害的、那这样教养就做不好了。会这样的原因还是一样，聪宁你刚才说的很对啊，也是因为在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成长过程里面受到挫折的负向情绪，第一没有被释放，第二在成长过程里面很多的努力都没有被看见，考95分明明我已经拼命的复习拼命的读书认真的念了，但是爸爸还觉得我不够不应该被扣5分，那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氛围就会让这个孩子只着重在自己做错事上、但是没有去欣赏到自己努力的部分、那这样长大就会变成一个接纳度低没有自我价值的大人了、所以在安定教养学的工作坊里面呢，我们有做的就是让这些负面情绪先释放，因为这些情绪就像垃圾一样塞住我们的心，而当这些情绪释放了之后，这个人很容易就会找到其实过去以来自己一直都这么努力的这个正向资源，人慢慢慢慢就会变得正向。所以 安定教养学其实它是非常科学的，它先从清理垃圾开始，就像一个房子嘛，如果里面很多垃圾很臭，先把它除臭，先把它垃圾清掉，再重新装潢，我们就能够变成一个自我价值高、接纳度高的大人了。
而且我觉得就像上次来我们节目的那对夫妻，我在那个我现在那个线上的咨询里面也有一些家长，他的状况很像，那故事我当然就不讲，我只是问一句话，我说其实你现在看到的是五岁的他，那我们就问一下你希望他七岁的时候
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今天你的孩子在可能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好动，看诊的时候就是这边讲的是看诊了哈，但当然他的状况不太，那就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维持比较长的专注，那我问你两年后你希望他的专注力比现在好吗？他说他当然希望啊，我说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个孩子随着他年龄越大他的专注时间会越
长。
那既然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就问那你现在开始做的哪些事情可以帮助他七岁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的顺着他的大脑的发展，然后可以有一个更长的专注时间。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挫折感就是一直骂他念他然后管他，然后晚上又觉得啊我今天实在太凶了，他其实也才五岁而已。那我只这样说，这些都是源自于你看不到七岁的样子跟九岁的样子，甚至你看不到二十岁的样子。那我们只是说如果以现在学龄前的大脑而言，我们给他像刚刚宝宏老师讲的这一些做法，那么等于是保护他的大脑在一个比较安全感有一个好的依附关系的状况下成长，那么你在七岁的时候就看到这两年的进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状况录下来写下来，然后你可以定期跟我，比如说你半年后一年后你再跟我讲孩子的样子，就会发现说其实他是有进步的。
对，
那这个进步感会带给你更长时间的信心，就是说原来这个方向是有帮忙的，
给大人一个正面的回馈。
对，那
对
他在七岁的时候就没那么慌张，他就知道他十岁的样子二十岁的样子可能会随着这个进步的脉络再往下走。对，那我讲的进步当然不是说什么成绩进步啊什么，但是就是你总是会给自己定一个你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对孩子期待是没有错的，只是这个期待如果造成了孩子的一些紧张，亲子关系的紧绷，然后依附关系的崩裂，那么你的期待可能真的就不会发生，可能就真的不会发生了。哦，那不是很可惜吗？
对对对，我觉得聪明讲这个很重要，就是像萨提尔有一句话说，期待本身没有问题啊，但是期待落空的情绪啊，比如说失望、难过、生气、受伤，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该要自己懂得去消化这个期待落空的情绪，而不是把这个情绪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倾泻在孩子身上。那绝大部分的父母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一点，认清楚这个事实，就把自己看到孩子做得不好的失望的这个情绪就丢给孩子，那当然就会形成一个越来越归属感价值感比较低落的孩子。但是啊，我其实还有一个看见，就是也想在这边分享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孩子啊做的事情不如我们所期待，我们会失望、落空、难过、失望、生气。其实用一个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我们呢感到沮丧的并不是那个现前的孩子，而是我们内心里面也有一个小时候从小到大我们经常让大人失望的小时候自己。这个小时候的自己是没有被安抚过的。看到这个孩子考得不好，你会对他生气，你觉得他不认真，其实很可能是在于你小时候心里面，你在成长过程里面也曾经试过做事情失败让爸爸妈妈觉得失望。那但是这个时候，那时候我们还小，不懂得释放情绪，不懂得去诉说，不懂得表达，内心的那个情绪就慢慢累积起来，形成一个心结，就是所谓的冰山。那现在你长大了啊，你生小孩了，你的孩子的一些事情让你失望，无形中这个失望就会触动到你内心的这个心结跟冰山，让它爆发出来。那很可能在这个时候 我们往往会用的就是大人以前对我们的方式来对待现在的孩子。
嗯，所以讲到教养哦，好像是对孩子哦，但实际上核心还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搞定。
嗯，
哦，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有一个比较正面的或比较健康的姿态去面对你的孩子。嗯，
有一个比较简洁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我想应该嘉璐跟聪宁也认识的一位陈志恒。心理师，
嗯嗯嗯，
对，志恒老师他在3年前吧，也是写过一本书，叫做《正向聚焦》。
嗯，
那正向聚焦呢，这个技巧啊，是一个在你内心不需要转化之下，只要你努力练习，你就可以做到的。没有做到100分，也可以做到70分。
嗯，
也就是多欣赏孩子在过程以及结果上的努力。
嗯，
这样就可以了。比如说他考95分，你想说啊，那5分不到哪里？你可以说，嗯。考到95分，想必你下了很多的努力吧。
Yeah, yeah.
这个就不一样了。对,
对
你忍住内心的失望，但是你说出这个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对，
我小孩要考95分，我都飞上天了，因为他常常就是倒过来，舞在前面。
对对对对
对。
95分到底什么不满意的？
宝老师从节目一开始一直维持他温柔稳定的这个声音声线，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小编呢也提出一个挑战、哦、因为这个烦恼的男宝妈他说他的小孩儿子上学1年多，最近吵着不要上学，然后不要在学校睡午觉、嗯、原来啊，但这个是不是原因不晓得，但是老师是说2天前午休他跟女同学两个人不睡觉，然后弄来弄去，然后结果儿子竟然亲了女生一下，
而且嘴对嘴 哦。
然后当然女同学有什么反应，因为毕竟
没有，女同学反应是开心的。
对啦对啦，就是她没有不开心啦、
啊、对对对，
因为年纪小嘛、嗯、
两小无猜好可爱。
对对对对，那但是老师就是有稍微说不可以哦，然后请园长来，然后园长说哦这样不卫生哦，然后又告诉女同学的妈妈，
嗯，可是没有告诉小男生的妈妈、爸爸妈妈，
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很害怕、嗯、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做错事了，然后压力很大、嗯、然后就不想上学，那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她知道这个事情好像是应该要改变，可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错，他就觉得说在这么年纪小的小孩是要告诉孩子表达尊重，尊重别人的身体，尊重女孩子，但是那么小的小孩子却被冠上
错
对、
嗯
哦、
是
那他
好像被贴了标签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嗯、他就觉得
有必要吗，
对、嗯、然后他就在想他要怎么跟他的孩子讲、
嗯、
还有跟他的老师讲，然后保持宝宏老师这种声线。
我想确认一下 是小一的孩子对不对，
没有小
幼
稚
园、
哦、幼稚、啊、才幼稚园、
啊、对、
啊、我的看法很简单、
欸欸、没有你要讲 我现在是小孩，你是妈妈，妈妈我不要去上学、
不想去上学，发生什么事让你不想上学了，
老师说我坏坏，
老师说你坏坏，
假装你已经知道了，那我就说我不想讲不想讲不想讲，
所以你跟那个女生亲亲是吗，
嗯，
哦这样不好哦、嗯、那下次不要这样就好了，
嗯
你会因为这样难过吗，会被老师这样说难过吗，
嗯
会，
对，
妈妈知道，妈妈听了也很心疼你啊，
老师会不喜欢我吗，
嗯我不知道耶，但是我要告诉你，就算你犯错了妈妈也不会不喜欢你，
嗯，
每个人都是透过犯错成长的宝贝，
嗯，
妈妈从小到大也犯很多错，只要知道自己做错去修正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做好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对，可是他被妈妈接纳了，可是他就是害怕老师不接纳
他，
他
就不想去上学啊，
对，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 我们大人就是我们为人父母其实很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在外面不被接纳，
对，
那有可能也因为我们害怕大人他在外面不被接纳，所以对他的犯错我们就要反过来不接纳、
嗯、
那这个就不是弄巧成拙、嗯、本末倒置了吗、嗯、
yeah.
一个孩子啊，我们如果能够给他爱给他接纳，他在外面呢、啊，必然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自信跟安全感、
嗯、
从事很多的探索、
yeah.
而因此呢，讲的每一点就是擦出了很多火花但是如果他擦出了很多火花，受伤了难过了委屈了，他回来 父母是能够仍然给他一个无条件的爱的、
yeah.
是接纳的，那他会成熟的，不单止比较快，而且还会更加快的正向的茁壮、
yeah.
所以我发现一些真的能够落实正向教养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大部分、哦、都是在小学的时期呢是进入一个叛逆期、
oh.
但是到国高中了他们就稳定了、
嗯、
那这个了不起啊，这个了不起啊、
嗯、
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最好就是不要等到孩子已经有长毛了，翅膀长满了，那个时候才来叛逆嘛。
嗯、
哎，所以现在的正向教养，就坊间流行的 positive discipline， 它会出现的一个情形，就是小学的孩子都比较皮、
哦、
因为他们的控制力必然比较不好，意志力比较低嘛。但是到了国中、哎、他们反而变稳定、
嗯、
他们的稳定是真正懂是非的稳定，有正向人格的稳定，而不是被压抑的稳定、
嗯啊、这给家长一个好大的盼望，就是不要看他小时候皮成这样。
对， 对，
对，那我们下一步怎么跟老师沟通呢？因为小孩还就如同刚刚讲的，他其实是被妈妈的温暖有稳定住了，
被支持住、嗯、
那如果他隔天他还没有准备好，那可以不上学吗？那我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呢？
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啊、期待老师接纳我们的孩子本身没有问题、
嗯、
但是期待落空了，我们自己要懂得调节自己的情绪、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接纳我们的孩子、嗯、正如不是每个人都接纳我们自己的、
嗯、
孩子也是需要学习这一点、啊、但是这个快不来的，我们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那我们却要我们四五岁的孩子就了解这点，这未免太过了吧。
嗯，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哎，我们用一个淡定的心态就好了。可是我不想要看到老师，我了解，你就和善且坚定的让他去上学吧。
嗯，
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在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跟这个孩子说三件妈妈今天觉得你做得很棒的事情。
嗯，
透过这个睡前呢、啊、三件事，我们能够增长孩子的归属感跟价值感、
嗯、
会让孩子觉得妈妈看见我的努力，看见我的用心，妈妈觉得我是好孩子，家里的这个支持远比学校重要、
嗯、
那需要跟
老师谈吗？
老师谈吗？还有对方的家长说、哎、
如果说，因为我真的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个案，所以如果说爸爸妈妈是想要跟老师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还是一样，你的老师未必会接纳你所说的，他只是觉得你是在护着你孩子。
嗯，
那所以大人要懂得观察，如果你觉得跟这个老师讲的没有用，那你就不用讲。如果你觉得有用，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可能期待会落空，你要去消化这个情绪。
嗯，
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大人要了解孩子的成熟度，我们也要对他用一个对的方向跟方法来教养。
嗯嗯嗯，
对，不要因为他犯错，我们就越怕他在外面犯错不被外面的人接纳，我们就越不接纳他，让他赶快成长。那这样他会成长，但是是负面成长。
嗯，
感觉起来现在家长在面对教养，其实心里头都有很多的挣扎啦。
对啊，
内心自己的压力。我就看到这个听友叫邓慧玲嘛，他写到他说，好多育儿家长他们自己的心情都不知道怎么排解，因为他说他育儿路上认识很多妈妈友，就发现很多妈妈跟他一样，代表他自己也是这样，会有身心症状况，有忧郁症，甚至自体免疫功能会失调、
嗯
哦、内分泌失调这样子、
啊、
那他就也很困扰啊。以前妈妈都不会这样吗？以前的妈妈可能还要跟公婆同住呢、
嗯、
还是我们这一代的妈妈特别抗压力低吗？到底为什么现在的妈妈压力这么大，那种感觉。
嗯，
这是自己内在有些东西是需要整理的。
不，我们这个世界已经跟上一个世代要面临的事情不一样了。
对啊，就是
没错，
就是
没错，
压力来源不一样嘛。
压力来源不止不一样，
转速也越来越快了。
对，而且是更庞大的，也是更多方面的。
嗯，
呀，
没错。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更好的去安定自己？
是，我觉得以前的这个世代啊，就是生活步调比较慢。以前的世代啊，一家之主在外面工作养活一家人，现在两个人父母都在外面工作，只能养，还担心养不饱一个孩子，连那个房子都供不起来，压力是比以前大很多的、
嗯、
所以现在这个世代更需要学习安定教养、
嗯、
一定要让自己的内心安顿下来。那以前的这些我们上一代 他们总是有着各种办法让自己心情好过来的，喝个茶啦，去唱个歌啦，去户外登个山啦，做很多的事情。现在呢，我们忙到只有赚钱，没有其他休闲时间，回到家里就是滑手机，所以这个时代更需要凸显一个让内心安定的静心方式，让我们内心呢恢复清净。
嗯，对呀， yeah， 所以也不要觉得我们是这个时代是草莓，其实
不同的时代不同压力，
对对，
不是
我们现在面临
的
本来就跟以前不一样，那步调又变快，然后价值的这个观念又变多，然后你的选择，你承受到的这些，你的社交的面向又更广，
你常常都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的困境。
对对对，所以我想，就像刚刚宝宏老师讲，这时候你的信念很重要。我们在节目中常提到信仰，其实不管是信仰还是你的信念价值观，就是那个北极星大概是可以让你回到稳定的情绪里面的第一个重点。
嗯，
对，那当然这世界不断的在改变，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初衷。对，
我觉得宗教信仰很重要，因为它在你内心里面能够长出一个力量。
对，
那有些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但是自从学了安定教养学，他开始静心之后，他就知道就算我再有情绪，只要我静心，我都能够释放这些负向情绪，让我内心恢复安定。
嗯，
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手机，就比较麻烦。
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定锚点，能够让我们自己站立的稳。啊，嗯，
好，宝宏老师真的除了他的线上课程之外，你现在也有 podcast 对不对？隔周六上架亲子天下的 podcast。
对，罗宝宏的安定教养学小教室。
wow，
欢迎收听。
其实就是在亲子天下里面
啦，
只是隔周六，
对，隔周
六， 隔周六上架。好哦，因为有一个听友有讲到说我们好像讲到萨提尔比较多，但是阿德勒比较少，他也对阿德勒很有兴趣，但我刚刚看了老师你的这一套安定教养学，其实里面会有 有一些阿德勒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吗？很多
很多。如果说以阿德勒正向教养来讲，它主要是跟源自于阿德勒心理学他创造出来的方法。比如说，我讲几个很简单又易懂的。第一个就是多给予孩子正向当下真诚的鼓励。
嗯，
比如说孩子他洗完碗了跟你说，妈我洗完碗了，有没有？
嗯，
那通常我们大人会说的就是，好乖去玩。正向教养他可以多一个动作，就是跟孩子说，嗯，妈妈看到你刚刚很用心的洗碗哦，谢谢你帮助我们照顾环境。
哦，
那这样的一句话就让孩子觉得自己的努力被看见，自己是个好孩子，增加他归属感跟价值感。嗯，这个就是正向教养。那正向教养比较偏重的是方法，但是啊，这些方法如果没有配合心法，换句话说就是阿德勒的心理学或者是萨提尔的心理学，那做出来很可能最终就只有徒具其形而不得真正效果。
嗯，
对，那正向教养还有包括的就是正向语言呢，多跟孩子说肯定句啦，鼓励句啦，礼貌句啦，少用威胁句啦，恐吓句啦，否定句啦，命令句啦等等。嗯，但是如果这个大人自己本身就是自我价值很低，常常都自我怀疑的，那你要他说正向语言多两句也很难。所以正向教养虽然美啊，虽然强效，但是我觉得心法还是要配合外功，哦，就是要配合那个功夫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事半功倍。
嗯，配合外功，外婆不行。
你很烦。
对对对，外婆，对，内外功要配合，不是要外婆。
内服外用都要一起就对了，好不好？所以才要练习呀。啊，我觉得练习很重要了，尤其对我这种目标导向的人，练习很重要，要强迫自己学起来。对啊，好，我们今天就是特别来推荐老师这个一周一练习。其实它上线已经是有一年的时间了，那因为一周年嘛，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活动，只要是在四月二十七号以前，哦，就是只要输入我们宁夏路 NL66300， 就是 N 就是宁嘛，
嗯，
L 就是路嘛。
哦哦，
六六就是我们的六十六号啊。
NL，
然后三零就三百块钱呐。啊，
哦，
就是有限时折扣，然后再输入折扣码的话呢，就再折三百。
NL66300，
一定要烙英文就
赞赞赞赞。
好啦，限定七天，大家可以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就本来就有折扣了，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折扣嘛。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一个目标要导向的人，就是很 很理性思维来说，练习是很重要的。
Yeah.
因为不练习，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原来惯性的那个反应的模式。
对，那听着有声课程，就像有一个专业的教练在你身边，每个礼拜陪你练功。
对，
这样更好啊！
对，我觉得这提醒很重要。记得之前不是有个安全课嘛，也是线上课，然后就是用听的嘛。
对，
那个时候我也是罗一军老师嘛，我们也是做那几周，我就放在车上听啊。有的时候其实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不经意听就又被提醒到，一不经意听又被提醒到。
地震就用上派上用场了
所以我最近才这么认真准备防灾包啊而且有的时候开着小孩就在旁边听啊然后真的也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发现用听的方式然后在生活的现场很容易就不断的提醒回进来
对
然后孩子也很容易的他们也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
yeah.
对啊
对
好那宝宏老师我们有时候节目最后会邀请来宾推荐最近有没有阅读什么好书或是、我们后来很多人都推影集啊电影之类的
看书看得有点累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倾向利用空余时间除了看书增长知识充实智慧之外更应该要每天都播15分钟到30分钟、找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空间、坐下来静心、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在 YouTube 上面搜寻罗宝宏、静心练习、跟着这个音档啊、的引导去做15分钟每天可以让大家的内心、慢慢的练习沉淀以及释放情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哎呀，我觉得好棒哦！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推荐给大家，感觉好像你听我们自己还不够，你还要再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还要再多学习一些什么，还要再多有一点什么样的资讯，你知道吗？对啊，我们有时候那个书单开出来，我就觉得听友就觉得很痛，到底要什么时候才看得完？建老师给这个好棒哎！
是啊，
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生命历程，我得到的结论就是。增长知识是一个加法，但是心灵提升呢，其实是一个减法。我们要把内心里面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减去，内心变空灵了，心灵就自然能够恢复一个光明面。所以尤其是在现今的这个转速这么快的时代，
对，
那读书很重要啊，多看书，多了解知识很重要，但是或许我们让内心沉淀下来，去静心让心灵沉淀，这个也是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
真的太棒了。
Yeah.
我们以前，不是我们以前，我现在还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想让自己放空一下，觉得压力太大，然后就还是拿起手机滑，有没有？ Oh. 可是实际上是放空的状态滑，但是又既浪费时间。滑完之后你也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自己安静下来，反倒是
加入赶快来听那个 YouTube 罗宝宏老师静心练习，
对，反而是这个帮助会比较大。
你可以买 Apple Watch，
我怎样
他每段时间就叫你深呼吸
yeah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晓得，
后来把这功能关掉烦死了。
你也不是把它
超烦的，我想说深呼吸要你提醒
像我这种人说不定他还真的提醒，我觉得有帮助。
对对对，
好，我们把老师的这个静心练习的连结会附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头。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宝宏老师，
谢谢聪年加入，
谢谢，下次希望你能够来现场跟我们一起聊聊，赶快加入我们社团吧，我们社团有很多的动态，还有很多的听友交流，当然也在你加入好书专卖店有像今天的这个亲子天下的线上课程，宝宏老师安心教养学的课程就在上面，那还有其他亲子天下的书，那大家也可以在连结里面看到 donate， 还有很多的这样的
许愿池，
许愿池都在这边
整理得很好。好，那朋友如果是从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我们节目的话，一样给我们五星赞一下，多多来支持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就下礼拜三空中再会，再次感谢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